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现在时间呢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8号星期一的晚上6点，我是主持人安华。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菲律宾，那么菲律宾呢是这次奥巴马亚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奥巴马总统是4月23号到28号期间呢访问了亚洲四国，那么其中呢有三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分别是日本、韩国、菲律宾。那么这次访问呢，奥巴马唯独呢没有选择访问中国。那么中美学者就指出啊，那么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当中，喜欢和信任是两个概念。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呢，将扩大在海底搜寻失踪客机的范围。由香港市民支援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筹备多年的永久六四纪念馆，那么周末呢在九龙的尖沙咀是正式的开馆。星期天，成千上万台湾反核抗议者在台北游行，要求停止兴建台湾第四座核电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菲律宾，菲律宾是奥巴马这一次亚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奥巴马星期一下午抵达菲律宾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戈德伯格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盖兹敏签署了为期10年的新安全协定。这个协定允许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该协定制定了美国军队及舰船、战斗机等设备轮换进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框架。戈德伯格在签约仪式上说，这项加强防卫合作协议呢，将促进地区和平和安全。他强调指出，美国不会在菲律宾建立基地。奥巴马是从马来西亚飞往马尼拉的。在星期天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表示感谢美国帮助搜寻马航370客机。奥巴马则承诺继续提供所有可能的协助，寻找这架失踪了7个星期的客机。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呢关注点呢就在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对菲律宾的访问。那么菲律宾呢是现在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啊有非常激烈的这个领土的争端。那么鉴于菲律宾和中国的这种领土的问题呢，预计在奥巴马总统访问菲律宾期间，安全合作包括建设现代化的美菲防务同盟呢，将是奥巴马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二世会晤时候的主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人记者思阳、任玉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28号到29号访问菲律宾，预计他将宣布扩大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美菲安全协定。在奥巴马此次出访前不久，两国结束了关于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的第八轮谈判，并就加强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协议框架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美国则会增派军舰、战机以及部队到菲律宾轮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埃文强调，这个条约是美菲建设现代化防务同盟的一部分。
美国与菲律宾是几十年的盟友，我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盟友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的盟友会遇到新的不同威胁，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威胁。我们需要更新盟友关系，以便这样的同盟关系可以应对新的挑战。
美菲同盟几十年，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时间则更长，长达93年。但是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美菲军事基地的协议，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莫瑞·希伯特说，从废除美军基地到允许美军扩大军事存在，显示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担忧。
我认为部分原因毫无疑问的
使菲律宾意识到在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海事安全上遭到了挑战。菲律宾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海事争议的国家之一。
最近几年，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发激烈。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发生冲突。今年3月初，中国舰船阻止了菲律宾补给船向菲律宾实际控制的第二托马斯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运送物资。最新的报道说，中国舰船还阻止菲律宾渔民靠近第二托马斯礁。希伯特说，允许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是菲律宾为加强安全并提升对南中国海监督能力的努力。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访问时向日本保证，美日安全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在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时，马尼拉将力求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菲律宾做出明晰的安全承诺。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应该不包括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之内，原因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1951年签署，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宣布拥有主权是在1978年。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满足了美国希望将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亚太地区的需求。
另外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说，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主要集中在日本冲绳、关岛、韩国等，这距离东南亚太远了。美军一直在寻求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基地。我想你看到的是，美国希望能将自己的资产和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整个区域，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另外，他们也希望在人道灾难出现时，能够先将一些紧急援助物资放在那里。
去年强台风海燕肆虐菲律宾时，美国给予了及时的援助。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正在收听从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安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奥巴马总统这次的亚洲四国之行。那么他从4月23号到28号访问了四个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那么这四个国家当中，日韩和菲律宾，那么都是美国的盟友。这次访问期间呢，奥巴马可以说是在绕着中国呢画了一道弧线啊，但是呢，唯独就没有访问中国，那么这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一些猜忌和不快。那么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奥巴马总统需要探索的现在是和中国的这个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走向，同时也需要探索能够减轻长期困扰这两个国家关系的不信任的因素。那么中美关系学者就指出，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当中，喜欢和信任是两个概念。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记者甄小英呢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上升，但是两国之间的信任却在下降，这中间出现了剪刀差。1971年，作为基辛格的学生参与了乒乓外交，曾担任过东亚与太平洋副助理国务卿，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教授说，近来中国对国际价值的攻击和试图区分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不同，让他感到十分忧虑。
中国国内的一些言论让我有些担忧。我们可能正在陷入某种冷战的心态，这可能非常危险。
美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38%，中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11%，这两个国家的国防总支出接近全世界的一半，因此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关系到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美国主任的戴博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经济困境正在重新塑造着亚太的外交格局。
其实我跟你刚才说的那些专家一样，也怀疑美国是否有这些毅力，他是否致力于继续做 那个世界的那个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因为现在那个美国的经济还是不景气，我们正在复苏，可是那个速度还是非常慢的，而且美国有一种新型的一个自我孤立，也有这么一个倾向，所以到底美国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又跟那个中国朋友说，不要忘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比中国的大得多，倾向是有利于中国，现状是有利于美国的。
出生在中国，参与了中美建交秘密谈判，曾担任过驻中国大使的芮孝俭认为，中美两国在民间有许多相互喜欢的因素，也比较容易发展成为信任的关系，但是在政府之间，利益永远是主导，双方还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并且诸如美国90年代初对台湾销售 F-16 战机等事件，使双方产生了误解。芮孝俭说，
在两个国家之中，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两国的关系抱支持和积极的观点，但是这个水平还不足以克服我们作为战略对手在一些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关系正在往相互不信任的方向发展。
戴博说，中美在加强互信方面都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所以美国的挑战就是美国得给中国更多的空间，给中国那个所谓的话语权，中国应该参加改善国际规则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美国的挑战。可是中国，美国和别的国家一给他这些机会的时候，中国得出个主意，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做。
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张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把焦点呢转向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相关报道。那么现在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在印度洋海面找到马航失踪客机残骸的可能性是极小。阿伯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搜寻行动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海军的机器人潜水器将在范围要大得多的海底继续进行搜寻。阿伯特上星期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无人潜艇在澳大利亚西部沿海找不到失踪客机残骸，有关当局就要对搜寻行动进行重新的研究，但他表示不会放弃搜寻，他说应当让遇难者的家属了解事实真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奥巴马总统这次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访问的一个深度报道。那么他已经结束了对马来西亚的访问，那么期间呢，有记者曾经就马来西亚政治自由问题向奥巴马提出尖锐的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美国政府呢证实奥巴马总统访问菲律宾期间将签署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驻军轮换协议。那么就可以说这篇报道有两个重点啊。下面我们来听记者雷露斯随行采访奥巴马总统当中呢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盛大欢迎结束之后，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参观了马来西亚的国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占地超过5公顷，可以容纳15000人。到访这座清真寺是向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马来西亚示好的姿态。奥巴马希望将马来西亚成为民主的典范，成为穆斯林多数人口和数量可观的佛教徒、基督徒和印度教徒共处的典范。对批评人士所说的马来西亚政府试图限制新闻自由、打压反对派的问题，不是奥巴马总统此行会谈的主要议题。奥巴马的行程没有与反对派领导人安华的会见。马来西亚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努力对安华定羁奸罪，安华的支持者则认为政府此举是试图以非法手段阻止安华竞选公职。在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奥巴马为什么不会见安华。
The fact that I met with Mr. Anwar in and of itself is not indicative of our lack of concern.
我没有会见安华这件事本身并不表明我没有任何关注，实际上有很多人我都没有会见，包括很多反对党领导人。 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不关注他们。
奥巴马总统还表示，他的确向拉扎克总理提出了有关公民自由等问题。
What I have shar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is the core belief.
我和扎拉克总理谈到一些有关社会的核心理念，包括尊重法治、尊重言论自由、尊重反对党拥有反对的权利，尽管这种反对会让人手足无措。另外还谈到应该集会自由，尊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尽管有时候会有些不便。这些都是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二十一世纪衡量一个社会能否成功的很好的标准。
奥巴马总统还同时表示，在搜寻失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问题上，美国仍然承诺尽其所能为帮助寻找这架班机的下落提供资源。上一次美国总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是1966年越战期间来访的约翰逊总统。美国当时正在努力谋求东南亚盟国的支持，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如今奥巴马在这一地区内所面临新的挑战，就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军力所构成的威胁，主要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日益强势情况。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宣称对部分或全部海域拥有主权。主权纷争以及争端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将是奥巴马访问菲律宾的主要议题。菲律宾是奥巴马亚洲之行的第四站，菲律宾和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岛屿的争执持续不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把话题转向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现在的紧张局势在继续的升级。那么俄罗斯军队呢，已经是向前开进到了乌克兰边防兵的目视距离之内。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现在的演习地点距离乌俄的边界呢仅仅1公里。这么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俄罗斯随时可以发动入侵行动。而且现在的最新的消息也说呢，美国呢现在已经是对俄罗斯又实施了新的制裁。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佩列贝诺斯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两国边界地区的军演活动在持续，部队调动频繁。他说，有几百辆军车、装甲车、冰雹火箭炮系统还有坦克所组成的两支军车队，星期四从俄罗斯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开往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关闭了一个边境通关口，禁止乌克兰居民入境。乌克兰临时政府国防部长科瓦利说，俄军的一些演习地点距离边界线仅有1公里远。乌克兰媒体报道，在某些地区，乌克兰边防兵不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附近的俄军部队。乌克兰边防部队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多个俄罗斯装甲车和炮兵车队向边界开进的视频录像。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随时会发动入侵行动。他警告说，俄军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举动都将被当作军事入侵，乌克兰将消灭入侵的敌人。他说，乌克兰不接受以人道使命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入侵的任何谎言声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可能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维持和平行动为名义发动入侵行动。在回答乌克兰将如何抵抗俄罗斯的军事入侵时，帕申斯基回答说，临时政府一个半月前开始执政时所接收的乌克兰军队是一片废墟，乌克兰现在把为数不多的非常有限的国家资源几乎都投入到了军事动员和部队建设上。他作为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人士奉劝普京不要拿俄罗斯军人的生命从事冒险活动。乌克兰政论人士 基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军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基谢利斯说，乌克兰军队虽然在积极练兵，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这里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乌克兰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要杀死俄罗斯人。但基谢列斯认为，独立广场推翻亚努科维奇的示威行动表明，为了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干涉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里，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俄罗斯的入侵肯定将会引爆大规模的游击战。他警告说，俄罗斯到时将面对的不是有200万人的车臣，而是有5000多万人口的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虽然俄罗斯的兵力部署更向前靠近边界线，但最近3个星期以来，俄军的总体兵力规模并没有改变。在边境地区，俄军的人数大约有5万人，其中包括150到200门火炮、220架到230架战机以及700辆坦克和装甲战车。但德姆丘克承认，与前几天相比，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乌克兰从星期四起针对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分离势力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恐行动，俄罗斯随后做出激烈反应。普京警告，武力镇压分离势力武装的举动将使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面临严重后果，同时也将影响双边关系。普京说，如果基辅政权动用军队对付国内民众，那毫无疑问这将是反对自己人民的严重的犯罪行为，甚至乌克兰的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也没有动用军队镇压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普京讲话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随后在星期四下令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军区在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乌克兰官员说，莫斯科的反应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在支持东部地区的恐怖分子。乌克兰指责武装占领斯拉维扬斯克的分离势力在当地从事恐怖活动，绑架记者、商界人士、活动人士以及杀害当地市议会的议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批军事观察员星期五也在当地被扣留。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人士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乌克兰官员说，这些军事观察员目前被关押在地下室，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有人急需医疗帮助。与此同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一开始调查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2月份下令开枪镇压基辅民众示威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下面来看伊拉克。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星期一开始参加投票。自从美国军队2011年底撤离之后，这是伊拉克首次举行选举。伊拉克安全部队率先投票，其他选民将在2天之后投票选举新的议会。投票开始前，伊拉克不断发生暴力事件，逊尼派的激进分子袭击安全部队和在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分析人士说，伊拉克的选民星期三很可能是以教派和种族因素来决定投票的意向。另外一方面，在中非，装备了重型武器的维和部队护送一些最后剩余的穆斯林离开中非共和国的首都班吉，用卡车呢把1300多人送走。那么几个月来，这些穆斯林一直被基督徒激进分子困在当地。星期天车队离开后不久，基督徒涌入抢劫班吉一个街区的房屋和清真寺。在基督徒为主的南方，这个街区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那么武装的刚果维和部队站在一旁观察，没有试图制止抢劫。穆斯林迁走使中非更加分裂。一月以来呢，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当中。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穆斯林反叛政府在推翻在任10年的总统一年之后放弃权力，而联合国说，强迫搬迁数万穆斯林是民族清洗。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时事经纬。我们下面来关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问题。美国官员和学者们说，美国应该强化和中国呢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不过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就认为，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呢使美国公司难以开拓中国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李宝的报道。
过去10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逐步扩大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去年6月，奥巴马总统与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承诺会将这一领域的合作推上新的台阶。一个月后，两国高级官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签署了一系列新的相关协定，便于美国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帮助中国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改善空气质量。美国贸易发展署署长扎克4月25号星期五在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中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美国企业拓展市场带来巨大潜力。
It's a significant market.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US.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能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商家来说极其重要，对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极其重要。
美中两国在政治安全和经贸等多个领域存在重大分歧。乔治敦大学外交关系学院的路易斯博士说，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对推动总体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要找一个话题或者平台，好让我们能建立互信、增进关系、共建互利项目，我想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不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多位委员对美中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提出质疑，包括知识产权是否得到保护、竞争环境是否公平。古德温是委员会两位轮值主席之一。
However, as China builds up its own clean energy industry,
中国在建成自己的行业时，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妨碍了美国清洁能源公司寻求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的确，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可能使外国公司没有资格参与政府资助的项目。
贸发署署长扎赫说，为美国公司创造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是政府在与中国政府展开清洁能源合作时的一项工作重点。同场作证的学者和清洁能源问题专家称，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总体上方向正确，并敦促国会提供政治上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内的状况。那么4月29号呢，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前北大女生林昭被处决46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一些中国网友、异议人士和维权者呢，已经或者说准备要举行纪念活动。在这同时，当局开始在一些地方阻拦前往江苏苏州郊外陵园向林昭墓致敬的人，并且派出了一些维稳人员呢，干脆就把林昭墓把守了起来。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女大学生。她后来由于参与编发一份地下刊物而被以反革命罪名关押8年。期间写出20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近日，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和胡佳在网络上呼吁公民纪念林昭忌日，到苏州灵岩山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他们还表示，今年4月29号。江苏国宝的维稳重心就在那里。网名为公民小标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日前在推特上表示，当地国宝跟他吃饭席间说，主要目的是建议或称温柔的警告，不要去苏州参与429祭奠林昭。去年4月29号，数十名来自各地的维权者包车前往灵岩山墓地悼念林昭，但途中遭到警方和保安拦截。 网名为秀才江湖的浙江公民吴斌，去年四月也曾前往苏州纪念林昭济日45周年，结果同样遭到当地国保拦截。他星期五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据已经到过林昭墓地的网友介绍，今年当局防范得更加严密，要接近林昭墓地难上加难。
根据我去年去的情况，是重重阻截，去路上到宾馆，到山上半坡上呢，到坟墓周围，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每个关口都有一个魔兽拦截，打通关很难的。就打个比方，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想去到达那个坟墓面前的话，他们维稳人员已经设置了重重阻截，重重那个关口。今年已经有朋友去了，去的结果比去年有过之无不及。维稳人员就是并排站在那个坟墓跟前，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像丧尸一样的站在那边，看着让人很反感，很恶心。
吴斌表示，已经有许多网友约他一起前往，但他尚未决定是否会去苏州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因为去年的结果是，我在那个宾馆里面就被他们抓住，然后关了，开始关了一夜，没有到达了墓地，没有到达坟墓跟前。我去年，半途就是被功亏一篑，就是我今年不想重复的结果，我在犹豫。
湖南邵阳公民朱成志因为公开质疑前工人运动领袖李旺阳被自杀案而遭到秘密关押，目前取保候审。正在云南为他的一起经济纠纷维权上访的朱成志对美国之音表示，林昭的精神非常值得纪念，他计划近日启程前往苏州。
我会用我的行为来表达我的这个心意啊，但我能不能够到达这个的目的地，对不对啊？能不能够到达那个林昭墓，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比较难吧。
朱成志表示，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与众多未曾谋面的网友和各地维权人士相聚。
一个来说呢，到林昭墓前表示一个哀悼，表示一个追思；另外来说的话呢，在林昭墓前呢，有很多平时大家在网上往来交往比较多的人啊，但是呢，没有一个这个没有见过面嘛。然后在那天呢，也有很多新的朋友。
浙江活动人士吴斌指出，人们不畏风险，在当前时局前往墓地纪念林昭很有意义。
林昭墓是一种精神，就是反抗精神，一种就是反抗独裁，一种专制的这种。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是被这个专制压制的几乎窒息了。就是怀念林昭，就是对这个制度的那种抗议，无声的抗议，就不用一种形式了。就是
近年来，当局对纪念林昭活动的控制时紧时松，但去年以来，对民众自发纪念活动的限制有收紧的趋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下面来关注香港啊，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中国港澳办的主任王光亚呢，星期四啊，上周四在北京是分别对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做出表态，说呢，北京是坚决反对占领中环行动。李源潮是批评占领中环是违法妨碍普选，并且破坏繁荣稳定。王光亚则要求香港的传媒要多宣传反占领中环的声音，更表示如果特区政府求援，北京将协助处理占中问题。这句话呢，应该说是有很深的含义在其中啊，也有很多的这种让人联想的空间。那么香港的泛民人士则表示北京越是打压和威胁香港的民意，越会适得其反，引起反弹。好，下面是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和平占中运动计划5月6号举行第三次公民协商日，6月22号全民电子投票选出经全民授权的政改方案，以及民间酝酿在七一大游行后提前占中之际， 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李元朝，4月24日罕见地接见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发出迄今北京最高层官员明确反对战中运动的声音。而更引起外界关注的，则是几个星期前在上海会见香港立法会议员访沪团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言论。据港媒报道，王光亚直接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报道香港市民反对战中的声音。另外，王光亚还表示，相信特区政府会依法处理好战中行动，但如提出需要，中央可以提供协助，会跟港府密切协商。香港传媒对北京官员批评香港战中运动的言论及香港的反应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信报表示，北京希望通过香港传媒影响打压战中，如果香港传媒真的受北京影响，只会赔上传媒的公信力，并刺激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更容易出现与官方不同的声音。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岑以兰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传媒不是政府的传声筒，尽管近年来媒体在压力下自我审查情况日趋严重，但是他相信香港媒体人的专业精神是不会轻易受到北京施压影响的，而且香港市民也不会接受传媒成为政府传声筒的情况。他说，
领导人已经开口讲了他的愿望，如果将来这20多家在报道建中的时候全都是反建中，只是一个论调，香港的读者都是很精明的，以后我们可以从这些传媒机构的报章啊、电台啊、电视台怎么样处理建中的新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受很大的影响。
香港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说，王光亚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反战中的声音，是干涉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新闻言论自由，希望港媒成为中央的传声筒。李卓人表示，这会引起香港人的反感，因为他相信香港人不会轻易地丧失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他说，
我们香港看传媒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传媒是有个责任去报道一个真相，去平行国方面的言论，很明显他们要受理香港传媒。之前我们已经很非常关注香港的新闻自由，我们要做好准备捍卫我们的新闻自由。
身兼香港人权团体支联会主席的李卓人表示，北京越是反对战中，就越说明战中对于争取真普选的重要性。他说，
我觉得战中他们越怕是证明越重要，如果香港政府要求的话，他们会干预，可能意思也是要解放军出动，这个完全是在威胁我们香港人。我觉得会适得其反的，因为你越宣传反战中，香港的人就越觉得即使就是中共最怕的，他们怎么威胁反证明我们的战争的策略正确的。
香港专栏作家、评论员王永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表达愿望是一回事，而在基本法下享有新闻自由的香港媒体如何做则是另一回事。他表示，香港媒体不应该受到北京官员的施压影响。曾任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和其他问责官员职务的王永平还表示，根据一国两制，对于香港事务，中央官员越少表态效果会越好。他说，港府已经明确表态有能力处理战中行动所带来的治安问题，因此王光亚的言论只是一种中央的表态，不会有太多正面效果，相信香港人和媒体不会因此受到恐吓和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继续是香港的消息。由香港市民支援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 筹备多年的永久六四纪念馆，周末呢是在九龙的尖沙咀正式开幕，也就是上周六啊。那么支联会表示呢，在仍然享有自由空间的这个香港呢，设立目前全球唯一的六四纪念馆，就是希望能够保存历史，传承真相，呼唤良知，以史为鉴，推动平反六四以及中国的民主发展。详情来听记者海燕的报道。
1989年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因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激化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从而招致北京200,000各界民众第二天上街抗议，形成声势浩大的八九民主运动。香港六四纪念馆特地选在25年后的这一天，正式对民众开放参观，向公众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纪念在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以及那一代人追求民主的奉献精神。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麦海华以及多位曾见证八九民运的香港嘉宾在开幕式上一起撕碎《人民日报》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426社论影印本，高呼平反六四的口号。身兼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的李卓人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设立全球唯一六四纪念馆意义重大，是为了要勿忘六四，呼唤良知。他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将六四纪念馆移往中国大陆，让世世代代的人了解八九一代追求民主的牺牲精神。他说，
我们在香港更重要就是我们保留这个真相，希望用这真相去挑战中共镇压记忆的做法。我们希望新的一代年轻人、大陆游客明白真相，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未来在中国去争取民主，将八九民运的精神继承下去。
当年作为记者曾采访八九民运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这个纪念馆虽然很小，但是它的作用可以说是星星之火。他说，
从官方的角度，他们老是希望不要再提六四了，但是六四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伤痛，这个永久的纪念馆可以保持历史的证实，然后慢慢信火燎原，让大家呢不要忘掉历史。
海外民运人士、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与几位香港民主人士一起参观了纪念馆，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盛雪表示，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开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今年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中迄今最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他说，
现政权走到今天越来越没有能力重新去评价六四，六四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将来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一派效应的一个契机。香港能够建这样的一个永久性纪念馆是有这样的历史意义。
24岁的莫小姐是六四纪念馆的义工，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感到非常有意义能参与其中，向参观者介绍六四的真相。莫小姐说，
希望可以帮忙传出这个六四的整件事件啦、发生啊、经过啊，希望可以参与其中，就可以帮忙传扬这方面的讯息给不同的人，包括内地人啊、旅客啊，还有香港人知道。
结伴参观和了解六四纪念馆的叶小姐和王小姐是浸会大学的新闻专业学生，他们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参观了解六四的真相，希望中国政府能正视自己的过去，纠正错误，否则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日本不正视自己过去的历史。他们说，
毕竟六四很多学生牺牲了嘛，我觉得如果是错的就要去承认，就像德国他们也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中国也要这样，觉得就好像日本一样。对啊，我就觉得就是你说日本他们不承认那个历史的错误，然后你天天去谴责他们，但是自己的政府也没有反思，就这样好像不太好。
六四纪念馆分常设和专题展览，主要以图片、看板、录像、互动投影、北京城模型和大型地图等，展现民运期间一些重要事情的发生地点。纪念馆还设有影视室、图书阁，以及设有6尺4高的民主女神雕像的拍照区。由于纪念馆空间有限，纪念馆将会实施人流控制，每半小时安排约40人入内参观。多家以北京和上海为基地的欧洲和日本媒体专门派记者和摄制组前来报道六四纪念馆的开馆活动，也有来自深圳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专程赶来参观，并表示通过翻墙得知六四纪念馆开幕的消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照片和录像，并认为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希望能够平反。不过在六四纪念馆的马路对面，近20位来自多个亲北京团体的人士抗议六四纪念馆，并摆设街板展览，呼吁揭示有所谓市民杀害解放军的六四真相，认为政府镇压有理。其中一些成员高喊口号，并一度与参观纪念馆的市民互相指骂。警方派出30-40位警察到现场戒备，将双方分隔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各位现场带来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那么现在台湾这个核四问题呢，已经是在福茂的这个学生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呢，已经是占据了这个报道的主要的内容。那么星期天呢，成千上万的台湾反核示威者呢，在台北游行，要求停止兴建台湾的第四座核电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核四。那么示威者封锁了台北最繁忙的街道之一，星期一清晨，警察使用高压水龙驱散示威者。那么抗议者就誓言呢要继续静坐示威，直到立法院开会讨论有争议的核四问题。那么他们之所以去抗议啊，要求停建啊，主要是担心呢，在台湾新建新的核电厂会增加爆发类似日本福岛核危机那一类事件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2011年日本的这个311这个大地震呢引发的海啸呢，让这个福岛核电厂遭遇了这个核危机。而台湾是和日本一样，也位于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带，经常发生地震。另外一方面，台湾的消息是，台湾和国际的人权团体呼吁台湾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对此呢，台湾的副总统表示支持，在野党立法委员呢也表示要全力推动立法工作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朝野两党呢看来是有相当的共识。下面是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台湾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提醒当权者必须更慎重地执行权力，以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
未来国家人权机构当然不可能说马上很多事情人权可以解决，但事实上它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一个想象跟希望。它在推动人权工作，它在推动一些系统性的一个人权侵害的调查，它在整合一些国际的人权资讯跟在地的一些人权的一个问题上面，它可以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
蔡继勋还指出，台湾已经脱离国际人权组织非常久，很需要一个国家人权机构来带领台湾的公民社会在21世纪有尊严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公民团体和来自于亚太国家人权委员会民间团体督导网络的成员本周四共同召开一项名为台湾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记者会。关心亚太地区人权的新西兰国家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努兰女士表示，很高兴看到台湾已经到了即将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阶段。
It's been impressive to see the work and commitment.
他说，台湾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和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政府的做法也值得肯定。昨天拜会了副总统吴敦义，他很了解目前的发展，也相当的支持。 努莱女士还指出，非常乐见台湾政府于2009年批准联合国两公约，随后成立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并于2013年比照联合国模式邀请国际人权专家审查两公约的国家报告。努莱女士认为，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其实也是在建立一道社会的安全网，可以大大降低人民上街抗议解决人权问题的情况。长期关注人权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2000年开始，台湾就在讨论如何成立一个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同时又不抵触目前的宪政体制，可是一直没有结论。不过尤美女委员也指出，政府已经决定要突破困难，设立一个独立的人权机关，尽管有疑虑，只要踏出第一步，也许就会海阔天空。
只要这样的一个法案能够送到立法院，那虽然我是民进党的立委，但是我会去结合国民党还有其他的立委呢，大家共同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一个设置。
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还是将联合国的两公约国内法化，代表台湾的人权发展和国际接轨。联合国于1991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各国官方人权机构代表的会议，确立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的地位原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92年接纳这项原则，并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可。巴黎原则强调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包括组织、预算、人事及运作上的独立，同时强调明确的管辖权和充分的权力，并能为人民所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带来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下面我们来了解美国的这个中部南部的龙卷风灾害。美国中部南部地区呢，遭遇了强风暴的侵袭，风暴所带来的龙卷风造成至少12人死亡。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18人以上啊。那么气象预报说呢，星期一仍然有风暴天气，而且风暴将继续向东移动啊，甚至已经影响到了这首都华盛顿周围的周边地区。那么这次这个龙卷风呢，这堪萨斯州的小石城的郊区星期天受灾是最为严重。有关官员说，龙卷风在当地就造成11人死亡。星期天早些时候，龙卷风侵袭美国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州，造成1人丧生。强劲的龙卷风还摧毁了数十所房屋，这刮断树木，掀翻汽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在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呢，星期一都可能出现风暴，并且可能伴有龙卷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时事经纬。那么下面呢，我们来有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应该说还是很有意思。那么现在有人说呢，奥巴马是移民遣返总司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他呢入主白宫5年以来啊，美国遣返了大约200万非法移民，创下了这个数字的新高哈。那么一些美国人说，奥巴马政府在执行移民法方面太过强硬。不过呢，也有人认为做的还不够。那么详情来听记者克莱因的报道。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格雷格陈说，奥巴马政府遣返非法移民的数量创历史记录。
过去10年，在奥巴马和布什执政期间，这个数字稳定增加，现在达到一个高点。所以总的来说，美国政府遣返非法移民的力度非常大，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但移民研究中心的菲尔认为，总的遣返数字减少了。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真正致力于落实有关移民的法律。我们需要看到遣返数字增加，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不断减少。但迄今，白宫看上去完全不重视落实移民法律。
但同样的数字，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原因就在于政府口中遣返和移除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遣返是在边境抓到并送回原地， 这个数字过去十年下降了，而移除则是政治驱逐，而且禁止再进入美国，这个数字增至历史最高。菲尔担心这两者相加，总的数字也在下降。
This idea of removals, which is a type of deportation.
移除是一种遣返，这个数字的确有少许增加，但是总的遣返数字，也就是移除加上边境地区的遣返，实际上是下降了。
但格雷格陈说，政府还是在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立场。
The thing to recognize is that President Obama has increased the border presence.
要认识到奥巴马总统增加了边境执法力量，而且取得了实际成果，被抓捕和遣返的人增加了。
但资深移民律师海因斯说，提交到移民法庭的遣返案减少的，而移民案件之多远远超过法庭的受理能力。
即使提交至移民法庭的案子，也要好几年才能够结案，所以遣返人数之所以减少，就是因为法庭受理不了这么多的案子。
与此同时，有关需要增加还是减少执法力量的辩论，可能会影响美国移民制度改革的相关立法，也可能会影响十一月国会选举的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正在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那么在美国呢，提供新闻和时事评论的从业人员正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原因就在于老观众不断减少，而新的数字媒体服务又在年轻人群当中获得立足之地。那么有这种分析认为呢，新闻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媒体公司收入的多样化。下面是记者弗莱库斯在美国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随着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获取新闻，美国阅读报纸的人数大幅下降。新闻周刊杂志从2012年12月起只出电子版，但是被新东家 IBT 媒体集团收购后，上月重新开始印刷。但是 IBT 受众参与部主任加德纳说，印刷版杂志的受众不是年轻人，
受众会是更年长的群体，他们更富有，更多的参与和关注国际政策和经济以及类似的事物，而我们的社交媒体用户更年轻。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最近举行的大会上，加德纳是推崇数字在线产品的众多新闻公司代表之一。奈特基金会的麦内斯说，数字新闻仍处于一个任意发展的阶段，
任何人都能发表、产出、发声，所以现在有很多噪音。
年轻人希望瞬间获取新闻，对长篇幅有深度的报道缺乏耐心，但麦内斯认为传播严肃内容的新闻组织仍可以征服他们。
他们可能不会深看，但是会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大体的认识。所以我认为媒体品牌的确有机会推出深度内容和相关背景，并考虑新的不同的叙事方式。
一些在线新闻公司已找到自己的定位，即聚焦于特定的议题或新闻事件，通常是当地或州内新闻。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是德克萨斯论坛报，它报道公共政策和州内政治，资金来源包括私人捐助和副业经营。得到德克萨斯论坛报资助并为该报工作的班特塞尔通过网络电话对美国之音说，这能成为其他新闻网站的一个样板。
你基本是要寻找五六种收入来源，他们是微小企业，但加起来就能产生足够让你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
德克萨斯论坛报因其报道而赢得赞誉，并慢慢在全州内凝聚了一个读者群。班特塞尔说，这就是基于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如果捐赠者试图控制或影响新闻内容，他们会有更多底气找到那个人说，这是你的捐款，还给你。
班特塞尔说，这类新闻组织会时刻关注政府事务，但是他们的效益最终取决于他们为其利益服务的大量受众。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就播送到这里，大家别走开，我们稍后呢马上带来最新版本的时事经纬，待会儿再会。